各位好，今天4月2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这两天呢，我看大家争论一件事儿，就是有一个叫张雪的人，在某个摩托车比赛上，在某一段夺冠了啊，而且是两次啊，就是不是一次，是两次。然后呢，大家就开始争，说这个摩托车比赛到底是不是那个专业比赛，对吧？他那车是不是量产车改装？然后呢，他是不是利用了规则漏洞？在紧急量产了一批车，然后但是这个车呢是专业给这个赛道预备的，或者是这个赛事预备的，它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量产车，钻了这个空子才夺得这个冠。然后呢，它因为是超了那个杜卡迪还有这个川崎4秒钟的时间，这碾压式的胜利啊，那个4秒是不得了的事。关于这件事争呢，其实是这样的，我个人呢是比较欣赏张雪他这种情况的。我当然我也知道，我查了资料，那个比赛不是一个专业级的比赛，因为它不是专业赛车，它用的是量产车的改装款。然后呢，我也知道他现在的这个能力，可能呢这包括他的日本的设计师，包括他的一个好的车手，包括好的调教，那这些东西呢是他构成他夺冠的一个底气。你可以把它归类为某种意义上的一次偶然性的突破，但是实际上呢，偶然性里它还是有一定必然性的。当然，我对这个可能听起来特别我党啊，这个叫什么辩证法。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张雪的这个成功，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摩托车，然后能够一直以来盲眼的组装发动机这些东西，蒙眼传发动机，这不得了的事情，这是很牛逼的。比这个，因为发动机比这个一杆枪可是要那个复杂多了，对吧？蒙着眼把这个枪组装起来，这原来是一个，原来我们玩枪的时候一个比较牛逼的一个基本功。但是呢，像他这个摩托车这发动机呢，那更不得了的事情了。这个因为我们平时知道这些东西，所以也是很理解的。那像这样的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很多人呢就对张雪这事儿就是贬低他，对吧？这点我倒跟各位有点不太一样。我有人说你散人，你是不是要贬低一下张雪呀？我说这不会，为什么呢？因为我只是看不得共产党好，我并不是说看不得中国人好。中国人有些人他能够在这种重重的困难之下，尤其在我党的这种应该叫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帮助之下，他还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挺牛逼的事儿。而尤其是这段时间张雪的这个争议呢也比较多。为什么我今儿要说这事儿呢？实际上就是因为他的两句话的争议。那我想跟大家聊聊的是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聊这个事儿？是因为摩托车呢本身呢我不是很懂。虽然我对可能比大多数人有第一辆摩托车要早，我是19岁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的第一辆摩托车。就是当然了也是最后一辆，这个很糟心。那当时我开的是一辆钱江250。就是那个基本上你250往上的就算是那个重型机车了嘛。那车如果你不会扶的话啊，一般人你扶不起来。那非常沉那辆车。当时我们在工厂里班组的师傅们都没有几个人能够有摩托车。有的也就是这个钱江125，对吧？也就不是什么钱江，嘉陵，好像是嘉陵吧。嘉陵125。我那会儿开的是钱江250。钱江250说起来的话，这事儿干的挺250的。为什么呢？那帮师傅们也就开那么一个小车，我这咣咣咣拿那个巨型那个车我整个轰进去。反正一直也不太招人喜欢，也可能是因为这种个性有关吧。然后呢后来就离开了嘛，也就没，就是现在应该不知道在哪个库房，也可能早就化成铁水了。因为走的时候呢就直接扔到那个工厂库房去了，他们谁开愿意开谁就开去吧，倒不是一个很那个什么的事儿。而且那车有点意思，是非常罕见的那个两冲程水冷发动机。各位你们知道开车应该知道这种发动机吧。这个东西真的马力是非常强劲的，而且那个声音也非常好听。用的那发动机应该是，我忘了是轰大的还是哪一款的发动机，还是挺不错的。当然这就是以前，这跟各位吹个牛逼啊，这个是一个老习惯了在这儿。那这个技术方面呢，其实我不太愿意跟大家聊。 那因为也不太懂，倒愿意聊一两个我比较熟悉的事情。一个呢是张雪的一句争议是什么呢？就是记者问他的时候说，那个重庆市政府给了你什么样的支持啊？那个张雪说一个子儿都没有，对吧？后来我查了一下这个张雪的履历，他最开始给他雪中送炭的是哪儿呢？是浙江国资委的创投基金给他投了9000万。这是他能够当时在初创阶段拿到的最大的一笔钱。然后现在他的那会儿他的估值就已经应该到了，也差不多得有10亿奔上了。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做投资的时候，尤其是做风投的时候，那拿股份应该一般不超过 15%。就是他比如说应该是拿 10%， 大概他的估值呢会在小10亿左右的这个估值，就在应该是在那会儿，也有可能他没有那么高。我看的有的说是当时估值是7.5亿，有高估值是10.9亿，这个东西不太一样。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重点是呢当时是浙江国资委给他这个钱，还是江苏啊，这个也不重要，反正就是别处给的，重庆呢没给他。然后呢这人民日报就说了，说这个就因为这事引发争议嘛，说你摩托车之都为什么你就这个为什么不给这个人钱呢，对吧？因为他原来有一个创了一个牌子叫凯越，凯越其实卖的也不错。那但是呢是这样的，就是你虽然政府没给你钱，这人民日报说的啊，但这个给你有的是有为，有的是无为，对吧？无为而治嘛，我就不给你钱，但是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大的摩托车这环境啊，生产这个环境那也不是给你做好了吗？这也算是某种程度的支持。为什么人民日报出来说这句话呢？是因为这马上就能明白一件事儿，就是都知道自己啊好像遗落了一颗这个本身的这个遗珠，沧海遗珠啊，这个没把这个从事先开始就培植起来，这政府呢从中呢分不到多少这个叫做什么呢名声的红利以及实际的红利。这个那然后还等于遭了一个反噬，说你没给我钱嘛，你一分都没给，一个子儿都没给过我。这样的话呢政府本身这个愚蠢这个形象，对吧？没有这个慧眼的这个形象，别慧眼了，这个瞎逼的这个形象就大家深入人心了。那直接人民日报赶紧出来洗底。那这个洗底有没有什么说就是说一点道理没有呢？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它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重庆当年呢是整个的这个全中国摩托车之都，现在也是。它大概能够去年我看了一下它的产值，摩托车的产值啊大概是在这个占全国的得有至少有1/3，甚至于整个出口它能占60%，包括什么宗申呐、银帆呐，还有什么一些力申呐、力帆呐，还是什么，反正一大堆的这种企业。那而且呢，它这东西呢，一旦形成产业之后啊，它这个各着配件之间，它就配件厂，还有其他一些开模啊，还有其他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加工啊、精加工啊，对吧？这个形成一套产业都在一个地区，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其实没有考察过这个关于摩托车的产业，因为这个咱确实离我比较远。我去义乌什么地方都看过，这些很多的产业它为什么可以在同村这一边形成整个的一条龙的服务，然后最后出口，然后形成这个非常大的合力的，就是因为它整体的这方面的这个产业链分布分工合作特别的紧密。我原来看过一个那个，就是他们生产包括的那个衣服，就是衣服从打板然后再到这个纽扣的生产，就是针线包括它的这个一些小的这个配件，这种生产都在方圆大概几里地之内，全是各个小厂子在干，然后最后有一家总成的一个公司咔叽把你这东西整个弄过来，直接夸一出市，就直接做出成品就出口了，非常的快。比如说他要有一个纽扣，对吧？这个纽扣呢是这款衣服特备的，那他就直接给那个厂子下单，说我现在就要这纽扣， 那一般的你说产业链不在附近，你包括它的物流时间，包括其他一些东西，你时间就会很长啊。这个直接看上图一下，哦，是这样的，那这个材质是什么样的，那我赶紧去进这个材质，咔叽过来，这边的所有的设备都是全的，直接加工生产，一天的时间纽扣给你了。这就而且那个也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我马你得先签个合同，然后再打多少定金，然后如何如何，全在这整个的范围之内，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我就一个电话，然后一份那个电子邮件，然后过来你直接看到样子，直接打板你就出货了。这个东西整体的这大环境它在这儿了，确实是能够培养出来像这样的这种企业。这你要是说人民日报这说的完全不对，这也不是真事儿。他说的这个有为而治和无为而治，这个呢有他自己的一个道理。但是吧，这种抢功的心态啊，哎，让人看着呢就特别不舒服。那我们就有一个考量，说为什么很多的这样的企业，它只有在拼出来的时候，政府才能够给这种助力呢？这个为什么它不在刚开始的时候就给呢？对吧？其实这事儿啊，跟那个投资是有关的，因为每一天都有怀抱梦想的人，对吧？张雪这样的人，然后呢，出来想干一番事业，这是中国人的一个特性。真因为这么多年了，只有一件事是最牛逼的，什么是事业，自己的事业，或者是说钱，然后呢，你才能够说获取在这个社会上获取安全感或者获取成就感。那这样的话，你不可能每个都能评估。你作为很多著名的这个风投企业，对吧？那这些风投企业里浪费过的所有的这些项目有多少？有很多的项目。就包括像是原来那个李泽楷把这个腾讯给卖飞了，好像是腾讯卖飞了，然后孙正义后来当然也有其他一些原因把阿里这一块给去掉了，这些东西都是经典的案例，他们都已经看好了这个人这个项目，但是始终不知道他的上限是在哪里，那可能就是会直接弄出去卖飞了。所以这个东西呢也不能全怪到这些政府的机构上。还有一个呢是政府的这个钱呢去扶持啊，实际上来讲是一个风险比较大的东西。尤其是这些年，因为呢它既需要，原来我跟大家交流过这事儿，在投资这一块有一些很麻烦的事情。你像我们民间的投资折就折了，我愿赌服输。但是政府不行。政府往往是需要把这个钱落实到个人的头上，就是你这个项目能不能成，如果你不成，你的这个绩效就歇了嘛，而且甚至于还有人可能会因此把你的这个你的甭管是仕途也好，还是你个人的这种前途也好，就全给你干掉，对吧？你这个投了很多项目，然后不能够回本，那不就出问题了吗？罗永浩拿那个成都那一块那六个亿还是三个亿，实际上是一个对于他们两方面风险都非常大的事情。还有一个呢，这些年啊，就是说，政府的这些创投基金往往跟什么牵在一起呢？就是这个回购或者是对赌，就是你能成。然后呢，我要你不成的话，你要用你身家性命给我把这钱赔回来，这就是他很多的时候这种对赌的协议。他跟我们原来做投资是完全两个概念。对，当然现在民间也经常干这事儿了。我们当年干这活的时候，没有所谓对赌的这个协议，你就是不成我就认了，对吧？我没挣着钱，因为这个完全是靠眼力的。所以在很多的这些政府的这些基金或者支持的眼里，他往往要看你做出一定的成绩之后，他才能够给你进行投入。而重庆那边呢，又是一个大概来讲是一个应该叫做就是摩托车之都嘛，对吧？摩托车之都的这些地方，它很有可能是一什么呢？就是这种项目比较多，也未必你没做出成绩之前，人家不拿你当回事儿。那重庆市呢现在夸叽给了这个金融方面的优惠也给了，然后土地也200亩的这个工业园高端制造这也给了，这个就算是锦上添花吧，这不能说人家没干这活。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其实因为了解这方面太多，我其实不太愿意说完全都是批评嘛，这个你要理解政府这方面关于这方面的苦衷。但是有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今天也乌鸦嘴一下，刚才我说了，拿政府的钱，拿政府的优惠，这不一定是好事儿。 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刚才也跟大家交流，我说这些钱投入到你这里了，它要见效益的。而且吧，你看张雪这个人呢，他应该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他对自己的人可能会非常的好，但是他应该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他比如说这个把自己的这个牌子，就是自己的名字贴在牌子上，这个东西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是一个前现代的做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啊，哈，我们做一个企业干嘛都是把自己的字号给贴上去。比如说我要做了，我姓姚，对吧？姚家老铺，姚记炒肝，对，这姚记炒肝跟我没关系啊，我只是拿举例子，姚记，哎，炒肝，这个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名字姓氏贴在上边，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是我用身家性命来担保我这东西是对的，要不然我是辱没祖宗的。但是你看后现代这些东西，就是往下的这些东西，非常少的就把自己这个名字给贴上，都是起其他名字，甭管是未来啊、小米啊或者比亚迪啊，就这些东西。那跟原来的奔驰我们都知道，那都是原来他们的姓嘛，对吧？那像这种都不太一样，那都有所差别。所以呢，这是他张雪本人是一个在这方面非常老派、非常在意这些东西的人。而且还有一个，他原来跟一般人做这个凯越机车，对吧？自己最后净身出户，他还有那个去骑着车100多公里追这个记者的这种壮举，追上你，我得秀一下我车技，你得给我拍这个片子，泥水当中就追了这么长时间。像这样的一个人，他因为这个能成功，很有可能因为这个也会失败。因为像这样的人具有成功的天性，但是呢也包含了很多自我毁灭的东西在里边。那如果他在这个市场上打拼，对吧，没毛病，这样的人呢，甭管成功失败，他有东西能留下来。就怕是什么呀？就怕政府在里边。因为在政府在这边看来，你能不能受我的控制？如果你做大了的话，对吧？你像那个力帆呢，或者宗申呢，这些企业，它是不是做大之后都会成为某种程度上的政府的这种门面也好，然后白手套也罢，然后它政府往里掺股，然后进行某种程度的决定权，对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能不能他躲开这一关？以他的个性，这是一个很要命的事儿。对，我这里插一句，有人可能会疑惑说，散人你不是一直说在市场经济这一块你希望能够市场经济，那这个政府说他不插手，难道有什么坏处吗？其实这样的，中国市场啊不完全是一个市场经济，往往呢是市长经济，很多时候是市长经济。在这种环境下呢，你当然了，你政府既然干了，你既然能够主宰一个企业的生死，你必然需要有一定的扶持。所以呢，这个呢，我跟那个完全市场经济是两个概念啊，这里跟大家插播一句。那所以像张雪这样的这个人，他的这种个性，如果他以后能够学会，能够跟更多的人相处，对吧？尤其是跟像政府这一块的相处，可能这是一个助力。但是如果他没学会这个，以他的这个脾气，尤其是他生产的这个产品啊，这个他的这个客户，比如说大量的都是那个要往外出口的，那他很有可能最后闹得挺不愉快的。这个我希望啊，他不是那这一会儿就牵扯到第二句了。他说呢，5年之内我要吃下重型车机车的市场的50%。5年之后，我希望他张雪还在，张雪机车还在。我倒不是说他吃不下这市场的50%，那重点是你这车还能在，你这公司还能在，因为只要是你上了这个政府的这个套，就是他给了你这个钱，让你这个去干这，给你政策，给你钱干这事儿，你就是说白了，就有点这个圈养的感觉了。这个各位，很多的大的企业出问题，要不然你放弃自己的个性，放弃自己很多东西，包括股份，包括你的这个企业的某些方面的决定权，加入到他那个体系当中，要不然就完蛋。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真的希望，不是说他5年之后能吃下多少份额，而是5年之后 这个牌子以及他这个人还能在这领域待着，这个是更重要。现在说他能够大发展，虽然他一年现在也销售几个亿了，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在这个领域当中，这还是一个小卡拉米，他是一个非常小的小卡拉米。像你这回一回夺冠，然后呢，他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订单纷至沓来，跟那些大的厂子相比，就包括像重庆这一边的这些大厂相比，还是相差非常远的。那在产值上还是相差非常远的。所以这个希望他能改改这脾气，我希望他能够继续成功下去，对吧？哎，继续成功下去。他第二句话呢，就是他有这个争议的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说了，说是能拿下这个高端的这市场，就是重型机车市场的50%的份额。是这样的啊，重型机车的市场啊，大概的规模是多少呢？全球重型机车市场2024年的这个销售额市场份额是247亿美元，那2025年是多少呢？是289亿美元。今年可能能到多少呢？有判断是到307亿美元，看着这数挺大，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极端极端细分的高端市场，而且呢，基本上是被什么呢？这几个大的公司所垄断的。而他们这些公司，各位呢，应该如果您不玩车呀，啊，这我也不能说什么，对吧？但是您应该是能够耳熟能详。首先，美国的哈利戴维斯。对吧，这个是一个死忠啊，这个在美国这是一个死忠款的东西，那它的这个发动机的声音跟其他的声音都不一样，它那个声音你可以一听你就知道这是哈雷的，对吧？哎，只有它有这个发动机的声音。那其他的比如说欧洲的宝马的摩托车，那是真正的特别牛逼性能，这什么的本田的轰的，这各位都能知道，还有本田的这个还有一个是日本的川崎，对吧？这个大家也都知道。那意大利的这个杜卡迪的机车是非常牛逼的，那真的是就意大利的设计你就甭想了，那是太漂亮了。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包，甚至于包括像是这个Suzuki， 那日本的这个铃木这个机车，它也依然都是这种我们应该来讲占了整体销售几乎是所有。中国的重型机车有没有一定的份额？有，非常少。卖到哪儿去？尤其是高端这一块是还没打进去的。都卖的重型机车呢，卖的便宜一些的基本是在低端这一块的，卖哪儿去？拉美、非洲，因为便宜，对吧？这样的这种市场环境，你说你5年之内能够它占一半，这个呢我觉得吧，这句话说的是有点过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看一下例子就知道了。您知道这个哈雷是多少年了吗？哈雷到今天为止是123年，它是1903年建立的。那宝马是1923年推出的首款摩托车，它也是103年，它是103年，对吧？杜卡迪当然最开始没有那个摩托车，那它是1926年成立的，摩托车业务呢稍微晚一点，也经营了这个差不多100年的水平。Honda 1948年建立，经营78年。雅马哈摩托，刚刚我没说雅马哈，1955年独立的摩托这一块业务，雅马哈经营71年，对吧？那个川崎是60年代建立的，经营60年，啊，那其他的你各位没有一个低于60年的这些摩托厂商。那有人就会说，那电动车呢？电动车这一块为什么中国这块遥遥领先？就是至少这个产能啊，包括它的这个卖的这个数量啊。首先第一个啊，电动车是完全另一个赛道。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跟原来的柴油车或者是汽油车都不是一个赛道，因为用发动机的。那这个东西大家可以非常快的拉近它的距离。可是摩托车，尤其是高端的重型摩托车，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赛道。各位，你们如果不去，就是不太关心这个，因为我前两天正好有一个哥们儿，他自己有一个摩托车房，专门的摩托车房，这是一个有真正的有钱人，喜欢摩托车， 包括杜卡迪的那个前三轮，就倒三轮啊，包括像什么那个初号机，对吧？包括像是这个哈雷，一堆的摩托车，我在专门去参观了，这真是这个不知这个羡慕的泪水从嘴角流下来，就真是流哈喇子那种感觉。那他的这些设计，就是外形设计、审美，你就跟人就没法比，这是一个。第二个，多年的品牌积累，甭管是宝马的还是什么这些性能车，还是它的特别帅的车，还是这个可靠性，日本车是有可靠性的。你要想获得这一部分人的认可，就是玩这高端车的人的认可，早得很。为什么？是因为玩这种高端的这个车的人，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速度吗？不是，不是。作业本说了一句话，说他买过很多这个车，那但是呢，本身他就没开过100以上。为什么？因为这些车再怎么样，甭管它巡航啊，长途旅行啊，还是怎么样，这个玩意儿就不是为了竞速存在的。它可以用竞速的是干嘛呢？能够炫耀自己的这个性能，我这牛逼。但是它更多的是什么？这些文化，我跟你不一样，我认同的是这个文化，然后这个文化给我带来的加持，然后形成我们这个圈层的一个圈子。我在这个圈子里我是怎么样的玩，就跟哈雷似的。哈雷在美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包括那个地狱天使，各位都知道那个吧，地狱天使这个组织，很多还有很多仿地狱天使的这个组织是什么？夹克，皮夹克。昨天我做节目穿那个，是穿那个夹克，有些人说那个是那个就是那其实是一个空军夹克，但是我也有那个哈雷的夹克，下回给大家穿一下看看啊。那像这夹克，然后呢，包括背后的地狱天使的标，包括这个哈雷机车那个特殊的改装的这种文化，你在5年之内你建立不起对这种人有吸引力的这种文化。卖这种玩意儿卖的是什么？你以为是一辆车吗？不是，不是。为什么？你像我们这帮老登，你说让我去买一辆，你说小米苏七，它加速比很多的这个什么车都要快得多嘛，对不对？那我就是想买辆法拉利，我觉得我都可能加速上都不能跟小米苏七比，有可能夸叽他就把我这法拉利给直接给那什么了，直接给超了。但是我买的是那个吗？对不对？保时捷那个，你小米那块拎着保时捷薅啊。那你说像我们这种人，我会买小米吗？我肯定买保时捷，对，我也有过保时捷呀，我为什么要买小米呀？那是一个很 low 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他买的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们就昭然若揭了。所以你说你5年之内能干成这事儿，我不信。你要经过多少年的时间建立自己的文化，建立一种生活方式，而且这种生活方式是得到这个圈层人认同的，能花很多钱去买这辆车的人的认同的才可以。如果你只是比如说你就买一个这个它的这个样子，然后呢比别人便宜好多，这些人就像他就进不了这个圈层，人家不会去买你这个东西。而真正有利润的是谁？真正有利润的是那些杜卡迪、这个川崎、哈雷，那个东西才叫有利润。你跟人就是去拼价格，那你能怎么能拿下这重型机车50%的份额呢？你拿不下来啊，你还是一物美价廉的东西啊。我就直接说的物美价廉没毛病，对吧 ？OK，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这句话，你可以看作它某种程度的什么呢？对自己的期许，但是从商业领域，这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东西。这个尤其是他现在慕着干嘛？慕着去打这高端，对吧？我性能跟你一样，那个还比你价格还便宜很多，这个不重要。什么时候卖这种奢侈品也没人去考虑性价比，您知道吗？对吧？你什么时候你去，就跟我刚才举的例子，保时捷跟这个小米苏七，它那个性价比能比吗？不能吧，对不对？那真的有钱，当然我也不算真有钱，就随口这么一说，您当我吹牛逼就完了。会去有几个去买苏七，小米苏七，挂小米，对吧？ 那大家还是去看这什么，还是去买这个保时捷，就这么简单。小米它抢的保时捷哪块市场？抢的是那些买不起保时捷的人的市场，所以那块市场你除非把整个市场全做大，否则的话没戏。另外再跟各位说一下，中国的这个摩托车产业其实就跟这个叫什么呢，跟这个无人机似的。现在无人机啊，就是各地都讲这低空经济，无人机呢也被限得很厉害。头些日子北京全域禁飞，存量管理，对吧，就是摔一台少一台，不让再往里进了。摩托车呢大概北京有就是全国的170个大中型城市全都是禁摩或者限摩。我当年那个车呀是京 A 的牌子，其实蛮值钱的。那像这种情况以后京 A 的牌子是再也不往外发了，禁摩托车的这个基本上是消一块就没一块。那这种禁摩的状态就很难让大家愿意去在这方面消费，更多的时候消费的是什么？是一种通勤车。对，这个东西确实中国做的挺不错，而且尤其是在电动领域，这种发动机的领域，对吧，就是这种摩托车发动机领域，其实呢发展的潜力并没，就或者是说它市场的前景会是越来越小的。你它其实张雪这一块它要去做这高端车，做这种大排量的重型机车发动机的，这没毛病。因为它在往下的中国很有可能再干一件什么事，就是所有的这一些车全变成电动型的，那只有它做玩这个东西利润可不就往那边走吗？这是它的一个作为一个小众品牌的以及这方面的这种执行，就是说它的市场判断，这个没毛病。可是你说真的，这东西中国的这种限制会限制很多产业的这种发展，尤其像他们这种定位的这种产业的发展，就很难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基础。虽然这几年这个大型重型摩托也在中国有一定的这个消费人群，而且也逐渐的在增长，可是呢这一块想真正吃下来还需要走很长的路。我估计如果说它能够活，这个公司能够活下来的话，那至少要有20年的时间。尤其是那种传统的这种发动机的领域，你要想建立一个你的整个的品牌认同以及生活圈层的认同，至少需要20年，才有可能有你一席之地，可能那个能够跻身于，就是勉强够边，能够进到原来的这些老灯们玩的这个圈子里。你不要觉得说这个年轻人会把这个会就把老灯的东西全都给弄下去，年轻人玩这些东西有很多的这个人跟我说过，说你们这些老灯玩的东西我们不会在乎了，然后呢它的价值会贬低。这重点是什么？首先第一个，你年轻人现在还没有钱，第二个，你们玩的那些包括这些东西能够进，你会发现很多的资源还是掌握在这老灯的手里，你要想进这个圈子早晚你玩这个。有一些东西是有问题的，比如说白酒啊、茶叶啊，这些文玩呢，这些东西很有可能就被淘汰掉，因为这个本身玩的也全都是，其实也都是一帮新人在玩的。真正老的，比如说老家红木的家具，比如说真正的古董，这些玩意儿你早晚，你岁数没到而已，你的资产没到这地方而已，到了你才会知道，这些东西才能够流传下去，知道这意思吧。所以啊，往前走吧，我希望他能够最终成功，因为这个能有这么牛逼的一个人从这种底层这么摸爬滚打上来，靠着自己天赋，对吧，是很多人希望的。我在推上说了一句话，我说就是其实绝大多数人啊都希望自己是张雪，但是最后绝大多数人呢都变成了张雪峰他们的这个门下客，这就是人生。但是出一个张雪总是让人很开心的事，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